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上一次我们讲的哪一课啊？是，还记得吗？属灵的征战，
属灵征战，对。
对吧？属灵征战，对。那我们讲了什么是属灵的征战啊？怎么样，如何来面对属灵的征战啊？我们要分别什么是异教，什么是要提防啊？这什么是那个撒旦的攻击啊？我们也知道那个撒旦的攻击，它分了几个方面，有正面的啊，有世俗的影响，还有肉体的引诱，对不对啊？今天这些呢，撒旦的攻击里面很多的都是出于来试探我们，让我们远离神啊，这个是让我们和神之间啊，造成我们人和神之间的分离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就要来具体的展开什么是试探，如何战胜这个试探啊。啊，我开始前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吧天父，感谢你有这么一小段的时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靠着你，我们分别为圣。啊，求圣灵今天再一次带领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我们这一刻逃避诱人的试探的学习中，我们都有从你而来的智慧。我们能够通过神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啊，什么是试探，怎么样面对来自魔鬼撒旦的试探，如何战胜这个试探啊！愿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啊！我们也求你祝福我们这一小段休息的时间啊！我们以上不完全的祷告是奉靠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今天呢？这个试探，它那个前面还有一个形容词啊，这形容词叫什么？诱人的试探啊，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试探，这个试探是诱人的试探啊。那么我们先不看教材，不看教材，你们告诉我，人为什么会被试探呢？换句话说，人为什么会落入这个试探呢？
因为自己的老我还存在啊，因为信心不足啊。
还有吗？
是人的原罪嘛？人的原罪，这本身也没有完全的去除掉。即使我们是这个基督徒，但是我们还是有罪在身上。
那我们跟上一次已经讲了，第一，我们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事落入这个试探？第一是撒旦从来没有放弃攻击我们，对吧？这个是第一点啊。所以这个试探是来自于谁的呢？我们上节课其实已经讲了，这个试探是来自于魔鬼的，对吧？其次，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世界中，这个世俗就是个世界，我们就生活在这里面，然后整个试探就是把我们包围在里面，对吧？我们每时每刻都会有试探在我们的周围，啊，我们这个试探是真实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刚才蒋波老师和弟兄都分享的是，我们有这个老我。我们这个老我啊，而且这个老我呢，啊，我们上次已经说了一个属灵的征战啊，这个老我是容易被试探攻击，容易落入这个试探中。但我们今天就来看这几段经文，我们先看这两段经文，第一是彼得前书5章8节，宝丽姊妹给我们读一下好吗？5章8节。
彼得前书5章8节，务
对。
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雅各书1章13到14节，人被试探，不可说 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嗯，好，谢谢。哎，沃特上来了，你好。今天我们讲第十一课，逃避诱人的试探。有教材的话请大家翻到这个教材啊。刚才感谢宝丽姊妹读了这两段经文啊，这个两段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第一是试探是基督徒在这个受环境、受人或者是撒旦的引诱来决定该不该做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过程。那你可以选择接受这个试探去做，也可以选择战胜这个试探，不去做这件事情。但是神是允许这个试探的发生。来，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对吗？约伯记里面讲到约伯记，约伯记这次这个红传道也讲到这个约伯记啊。约伯记里面约伯所受的这些试探啊、苦难啊，都是神所允许的啊，神是允许这个试探的发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试探可以试验我们对神的信心。刚才杨宝老师已经说了啊，后面有一段经文，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雅各书一章第二第三小节，他怎么说的呢？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啊，注意不是试探，是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啊，就生忍耐。还有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小节说什么？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啊。第一个是什么？我们是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可以让我们通过这个来经受这个试验，能够让我们的信心啊能够得到锻炼，能够让我们学会等待神忍耐这个试探的这个经过啊。因为我们一旦忍受了试探，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经过这个试验以后呢，必得什么生命的冠冕，得主的赏赐啊，因为这个是主的应许，靠着他我们可以战胜这个试探。一句话，这个试探呢可以反映出我们对神的信心。其实对神的信心就是说，上次就说了，对神的信心就是什么？愿意顺服神啊，神让我们去做，因为神让我们做的都是在圣经里面已经吩咐过我们的，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对吧？那我们选择听神的话，顺服神，那就可以战胜试探，对吧？那我们已经讲过了，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我们再回忆一下以前我们讲的什么，凡是从圣灵结的果子都是什么美好的，都是可以做的，对吧？我们讲到圣灵有九种形态的果子啊，是一个果子九种的形式，那就是圣灵结出的果子啊。那同样的话呢，邪情私欲的话它也会结什么恶果，因为我们上次也讲到了啊，怎么样分别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是出于魔鬼的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试探不是来自于神，而是来自谁？欺骗人的撒旦魔鬼。那么讲到这个试探呢，圣经上明明白白的说了，是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里面讲到的，是三大试探。什么是三大试探呢？第一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第二是肉体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对吧？就是讲到这三个啊，因为这三个都是属世界的，都是属世的，不是属神的啊。然后保罗也说，我们个人人被自己肉体的私欲牵引啊，就二律相争里面就是说，我的心是不愿意犯罪的，但是我们个人的肉体，这个老我仍然被自己的邪情私欲在那里牵引啊， 还是去远离神，顺从了魔鬼撒旦的攻击。那所以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试探啊，是在我们的周围有三大试探啊。那我们这个要认识这个战胜这个试探的话，第一我们就要认识这个试探啊，因为你只有认识到这个试探的话，你才可以清楚的辨别，才能够判定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啊。那么我们先看看什么是试探。那么试探里面具体来讲，那他举个例子啊，他说有几种，前面我们除了三个，前面讲了三个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肉体的私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那这个三个都比较容易理解。他还有一种是什么？他后面特别强调了一种叫什么？避免受苦的心态，啊，教材里特别提到啊，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信主之后啊。神有没有保证说我们应许我们天色常蓝，万事凡事都顺利，不遭受什么苦难啊？啊，我们常说这个，我们信主了，坏的都变好的了啊？有没有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一帆风顺？有没有？根本不是这样。对吧？我上次已经说了，反而我们会有更多的磨难来等着我们啊！因为撒旦第一，他要攻击我们，他要把我们从神的身边躲开啊。第二，我们也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因为神也会通过这些来让我们锻炼我们的信心啊。那彼得前书四章有两段经文，彼得前书四章、马太福音五章十啊到十一节。都是受逼迫啊，你们就是什么有福了。因为主耶稣在肉身受苦，你看他在旷野四十天啊，疲乏累了的饿了的时候，撒旦就来攻击他，对吧？那就在旷野里面受这个撒旦的那个试探，魔鬼的试探和攻击。那直到他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对他的试探。那这里他的那个几个经文提到的，大家一个经文他没有写出来啊，但是他提到啊，马太福音二十章四十节，他是怎么说呢？就是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一个强盗在左面，一个强盗在右面，对吧？啊，经过的人呢，就有人来讥笑这个耶稣，说：“你所信的，你是所。”甚就是说，因为你是那个所受的那个所领受的，我们看看这个，我把经文放到啊，这个经文是二十七章四十节，马太福音。他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啊，你看他这个试探啊，这个试探有多厉害。因为主耶稣那个时候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啊，在这个时候你要这要在承受这个极大的痛苦之前，有个人就过来就讲啊啊。那他说你这拆毁圣殿，因为这个拆毁圣殿三日以后又重新建造起来，这是指的是那个啊，耶稣三日以后死里复活的，可以自己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个试探很厉害，你要主要说如果接受了这个试探，那就完不成我们对我们的这个救赎。而且祭司长，你看文士也在旁边这个起哄，对吧？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什么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撒旦往往运用这种手段啊！你说，而且说你下来了，我就信， 对吧？啊，来这种激将法来那个来挑拨我们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可以撒旦的他是希望我们能够逃避这个受苦，因为我们人害怕人软弱，我们害怕吃苦，通过这个来让我们向他妥协啊。所以基督徒要面对这个啊试探的时候也特别小心，因为有的时候这种避免受苦的这个心态往往会使我们落入试探啊。每个基督徒都会面临试探，那我们在面临试探的时候呢，第一是不要慌，因为被试探不是罪，这一点很重要啊。因为试探是在你这周围在身边啊，被试探绝对不是一个罪，那不愿离开或者落入试探才是罪，对吧？就像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他看到那个智慧的那个果在那个看到他什么，这个试探是在那里，他犯了罪没有？他没有，对不对？没有。那他真正的犯罪的是什么呢？是主告诉他，天父告诉他，这个果子不能吃，你吃的当日必死。然后他没有啊拒绝啊魔鬼的引诱啊。当夏娃跟他说这个啊，你吃了这个，因为夏娃先就吃，然后又给他吃，对吧？然后他就是信了魔鬼说的话，吃的不至于死。而且眼目就明亮，所以他这个吃的时候，他才构成这个罪，他才因为他是不愿意放弃这个试探，他接受这个落入这个试探，选择向撒旦屈服啊，而犯罪。那换句话说，罪只是一个机会，而你主观上的判断。你的决定，你的行动才是最主要的啊，这个是我们知道啊。那我们看看主耶稣是怎么样应对这些的呢？那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在他上这个被抓之前，在克西马尼园祷告，那门徒都累了，他一个人在克西马尼园祷告，那时候他心里面承受的巨大的痛苦和压力，对吧？他你看这个经文上说的马太福音26:39，他说什么？他就稍微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啊，这是个苦杯，你要是忍受这钉十字架的那个苦啊，那耶稣是100%神，也是100%的人。那他也有痛苦，他也知道这个很痛苦，所以他对父神祷告，他说什么？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叫这个苦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换句话说，他是顺从天父，天父如果你要让我上十字架完成这个救赎，我就去做。所以他在肉身的受的苦啊，我们也应该有这种心智啊，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把我们和罪隔开。好，那我前面讲的这两段经文啊，他说这个问题来了，他说根据上面的经文你个人经历过以及正在面临的引诱你承认试探与引诱是真实的吗？通常在什么情况下比较容易遇见试探？通常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比较容易 遇见试探呢？
感觉人在软弱的时候就经常遇到事。
软弱的时候。
对。
嗯。
比如说像压力大呀，或者说是我觉得一般都会经常就遇到事。
嗯。
或者是你就是还有你那个比如说你一段时间你灵性很好，这段时间你的试探是就是很少。就说你要是偏离神，或者这段时间你灵修的不是很好，或者说你懒散了，也会遇到试探。就对于我个人来讲，
那还有什么？刚才宝丽姐妹分享了，她说是我们灵修的灵不那么勤快了，或者是离神比较和神的祷告啊，或者是读经的少了的话啊，就比较容易软弱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接受试探，大家同意吗？同意啊。
我觉得还就是，其实我的意思也跟宝丽姐妹讲，就是当我自己或我们跟神的关系疏远的时候，不亲密的时候，那其实是魔鬼，当然魔鬼本身目的就是试探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和神的关系远离，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是经常会忘记神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是最容易被试探和引诱。
那这个试探和引诱，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啊，这个叫趁虚而入，趁虚而入。那什么时候是虚的呢？对，我们就说什么时候。那既然是趁虚而入，那什么时候我们是虚的啊？第一，我们的心里没有被神的话充满，那我们就虚了啊。那第二，我们身体软弱，那我们的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们人就虚了啊。第三个，我们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在神的身上，集中在其他的事物上面啊，这个是往往容易被试探。被攻击的时候，正是这个时候，那有的时候你会怎样？这个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要抵挡试探呐、只是说让我们抵挡魔鬼这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我们如果我们的这个思想啊、意念啊，你专注在一件事的上面，一件事物的上面的话，你往往会被这个意念，或者是被这个专注控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你脑子里想一件事情，或者是怎么，我记得这个 COVID-19 刚刚来的时候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媒体啊。每天的新闻负面的消息包围着这包围着你，不知不觉的话，你每天就在看那个或者微信上面这种这个真的消息也好，假的消息也好，它都让这些包围着我们。我记得那牧师和传道也讲过这个事情当我们被这些负面的消息或者是不是真实的消息，我们被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都被它牵引。而我们从而我们就慢慢的把我们的眼光从神的身上转移到这些事情的身上然后我们就越来越容易的被这些东西控制。其实你有时候你看电视或者是里面的这个广告，或者现在包括 YouTube 上面这些广告它其实就是这种策略你看YouTube 上面，你说你不是那个会员对吧？你看一段东西，他现在叭一下跳一个广告，然后你可以按一下那个 skip ad 对吧？但是他强迫你看5秒钟， 对吧？你然后是一二三四五，然后你点一下 skip pad， 那你不要小看这个五秒钟啊！你看了这个东西，这个广告看的话，它就这个效应是什么？它就反复反复在你面前出现，反复反复出现，然后加强你对这个东西的影响。那撒旦其实他用的就是这种 strategy 啊，他也知道他有的时候是说，哎，你是基督徒，我一下子攻击你不容易的，但我不急啊，他可以慢慢来，他时常的就是来这样这样这样，这种是他的那种 strategy。 所以当你不知不觉的注意力被这些东西牵制住的时候，你慢慢慢慢慢慢的就会落入这个时代啊。所以大卫的祷告，大卫的这是什么？大卫的祷告他有一段祷告，他说什么？求神你保守我，不要让我的注意力专注在那些没有价值的事物上面啊。记得是好像是诗篇119章30节，我看一下啊。37啊，他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啊，你看就是这个啊。他其实我们的，如果我们的注意力被这些东西，比如说金钱也好，地位也好啊，成就也好啊，我们也就是那个，其实那个这些东西，这就是什么精神的骄傲啊，或者是这些东西啊。它其实就是慢慢慢慢的要把我们从神的身边拉走，让我们慢慢的慢慢的更多的注意在这些事物的上面，而不只专注在神的上面。所以这个试探一开始它采取的是要抓住你的注意力，当你的注意力被它控制的时候啊，你就往往容易落入这个试探啊。其实这个广告就是这样的啊，这个美食的广告它就是让你呀一下子看这个颜色好看啊，对吧啊。它其实现在有这些美食的那些 video 或者是做些东西，它其实就是说什么通过这些颜色啊，或者是现在这种带动你的情绪啊，带动你的注意力。那因为你的情绪的半被唤起之后呢，你以后的这个行为也好啊，动作也好啊，你往往是跟着你的感觉在走啊啊，这些知道。但是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很多是出于肉体，对吧？眼目的情欲，今生的私欲啊，这个都是属肉体的。所以我们的感觉很多的时候，这种快感也好，或者是那个啊，这种受诱惑的时候，快感是来，这种感觉是来自于我们肉体的，是属肉体的。所以我们要分别啊，我们要学会控制。这就是圣经上说的要节制啊，基督徒要过一个节制的生活。凡事都可以行，但并不都有益处啊。所以我们是怎么样学会控制这个感觉啊？当然对试探不加理会啊，肯定比直接你对他直接斗争更有效。所以我们上次叫什么？逃避。你看这个，今天这个我们学的主题叫什么？逃避诱人的试探啊，对吧？他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他为什么不换一个题目说战胜诱人的试探啊？他没有说战胜，他说是什么？逃避诱人的试探。那我们等会来看为什么是说逃避比战胜更有效。好，我们先看第二段经文啊。今天 Water 再来，请 Water 给我们读一下这个路加福音22章31到32小节，好吗？
好，路加福音三十一三十二。 哦，找到了。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失去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西门就是彼得啊，对吧？主耶稣对彼得说什么？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大家有没有看过什么是筛麦子啊？啊我都在做这动作，你告诉我这个是什么是筛麦子？你筛过麦子没有？
没有，我没，我就看到有一个跟一个斗一样的东西，就但有一边是没有边的，是不是那个东西？
那你塞着塞着塞完之后留在这个斗里面是什么呀？
是麦子里面的东西吗？
啊，你塞麦子的话，因为要把那个外面的那个壳要散掉，对吧？要把麦子，那留下来的就是什么？那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筛的过程？一筛一下，筛了以后，那留下来的东西是少部分，大部分都是被筛掉。你看到没有啊？所以他这个说这个什么，撒旦的攻击非常的厉害，但是感谢主。他已经为你为我们祈求，让我们不至于失去信心。后面一句很有意思，他叫什么？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句话啊，这句话为什么是对彼得说？因为当时门徒之间有争论，他们争论什么？他们争论他们中间哪个大。有人说我坐你左边，坐左边，我就说我坐你左右边。他们其实在争什么？在争地位，对吧？那彼得是什么？彼得是最大的门徒了，是吧？大弟子，对吧？但主耶稣说什么？撒旦最大的目的，他是要来说什么？搞破坏的一个工作，他是要拆毁我们和人和神之间的一个信息和顺服的关系，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变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反目成仇。因为一旦你有这些争论，有这些纷争的时候，你就会落入这个试探中。撒旦是非常的狡猾的啊，他并不会，有的时候并不是直接的攻击你，他往往躲起来，用这些其他的这些化妆伪装啊。圣经上的格林多后书11:14说，说他化妆成光明的天使，光明的天使，他是什么？撒谎人的父，他是说谎的，欺哄人的。因为他一开始从最早对亚当和夏娃之间的攻击头，他就是什么？撒谎，把这些事情说成似是而非的。他没有100%的把这件事情说掉，他只不过是说，哎，某一部分，他否定神的某一部分的那些话，让你搞不清楚啊，搞不清楚，让你或者是让你先尝一些甜头啊，误以为你一切的需要都可以通过这个来得到。啊，你去想买彩票，对吧？你去买个彩票，哎，你送我个 free play， 哎，你觉得就好了，你还会怎么继续去买？啊， 因为现在世俗的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不想不通过自己的劳动，不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去白白的去收获一些东西，得到你这些不该属于你的东西，满足我们一些贪婪的这些欲望，这些都是试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就会落入这些陷阱和网罗。所以他这里讲到这个经文就说什么，务要谨守警醒，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都要警醒祷告，就是说这个。那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十节他怎么说的呢？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带着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走，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十啊，记得有一个年轻人来找主耶稣，对吧？要跟他去一条跟随他。那主耶稣说你做了什么事做了什么事，他说你有没有做这件，有没有做这件，你孝敬父母啊什么，他都说我都做了。然后他说最后你要把你的钱财都散给，要周济穷人，对吧？然后这个年轻人他就什么很忧愁的走，因为他有很多的钱财他舍不得。然后主耶稣说什么，那财主将要进天国就像什么，比什么还难啊，骆驼穿针眼，对吧？骆驼穿针眼，骆驼穿针眼还要难。就是他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对吧？所以主耶稣让我们积财宝于天，因为我们当我们的眼光定睛在这些世俗的东西的身上，你很难把它再专注到神的身上，因为 人的注意力就这么点，我们的注意力就这么点，你不是注意在神的身上，你就注意在其他的事情上。你一旦被其他的事情所注意力，把你的注意力控制了，你就会落入试探包围之中。你被这些东西包围，你要再想摆脱它就不是那么容易。那我们是说这个后面有一个那个啊，在问题来说，在圣经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经验里面，你发现撒旦常常使用哪些途径来试探引诱人呢？有没有回答？在圣经上面看看它从哪些方面能够让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想实际上很多的就是从对人的某个方面的这种人对某个方面的那种特别的贪欲或者追求嘛，对吧？
嗯，
比如说金钱啊、地位啊、美色啊等等的，这就是这些方面。
嗯，
对，这是其中的一些东西。
这撒旦很狡猾的。那我们现在看那个，他有的时候，我们常说这个，我们都准备了，但是他有的时候不按常理出牌啊，就是说不按常理出牌啊，他非常的知道我们的弱点在哪里。所以他这个试探他不会攻击你强的地方，他攻击你什么弱的地方，那你最薄弱的地方， 是最容易受到试探啊。所以第一是你要知道，撒旦是往往会选择你最薄弱的环节、最软弱的地方来采取他的一个试探啊，那给你带来一些消极的思想、负面的情绪。当你被这些负面情绪引诱的时候，或者是你的生气、你发怒的时候啊，你这个时候你的情绪不再是你被你不太容易控制的时候，你就往往容易落入这个试探，往往容易陷入犯罪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争吵的时候，或者是你发怒的时候，发怒它并不是一个犯罪，对吧？你的生发怒的时候，但是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啊。就是你发怒的时候，你就更容易落入试探，更容易去犯罪。我们知道我们啊，撒旦会特别会利用这些东西啊，所以当我们犯了罪之后呢，他往往这个下一个试探又来了。他说你已经犯罪了啊，你这个样子怎么还是一个基督徒呢啊啊，他往往让我们。在这我们已经在犯了罪之后，他会往这个方面才来攻击我们，动摇我们的信心，更进一步的来控制我们啊，他是非常恶意的来暴露我们的弱点和缺点，让我们在这个情况下面来做出一些错误的行为，或者是他故意的曲解神的话啊。比如说有一次啊，下不为例啊，啊你就做这一次啊，啊下次改了就好，或者是会用这种东西来引诱我们。我们知道神的里面没有灰色的东西，义就是义，罪就是罪啊，没有一个灰色地带说偶尔做一次，在神的眼里这个是没有这个啊，但是撒旦往往用这种东西，那不至于啊，你吃了不至于死啊，就可能吧，或者是什么，让我们存有这种侥幸的心理。但你要知道神是全知全能的，你怎么会有这个侥幸的心理呢？一切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对吗？我们都知道这个整个宇宙都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东西。所以当我们落入被这个环境、被这个私欲牵引上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好像很风光啊、很好啊，但我们的内心是没有平安。他下面教材上给了几个具体的那个表现，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些经文里面都有经文的。第一是人落入试探之后，他就会什么动摇信心，不信。不信，不太相信啊。第二呢，他就任性了，自己受自己的血气而左右。第三呢是骄傲啊。第四是贪图享乐。第五是什么？贪爱世界，贪爱钱财。后面还有一个叫贪爱特殊能力啊，《使徒行传》里面还有啊。又有的人说这个哦，就是他有那个能力，超能力，他可以做很多事情啊，这个是什么大有能力或者是什么，这也是撒旦的一个试探啊。后面的淫荡好色啊，最后一个是什么？很有意思，这个叫什么？佯装谦卑啊，就是法利赛人啊，就是这种法利赛人，他其实也是一种试探。本来神造我们是要做什么？为的是我们让他得荣耀，对吧？那所以神造我们，让我们有一部分属神的一个属性，我们已经说到了。这个属性的属性是能够让我们可以自己有自己的一个自由选择的能力，对吧？我们可以选择去做，也可以选择不做。那我们也可以选择顺从神，也可以选择背逆神啊。那我们既然有这个选择啊， 当试探来的时候啊，我们该如何呢？后面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那我们的对策，那我们的对策，看谁先连上来了？哎 ，Sherry， 快我们读一下吗？
好的，
你帮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0:12-13好吗
？OK， 《哥林多前书》10:12-13，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哎，好，谢谢啊，谢谢寻。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什么？谨慎，免得跌倒。这是神提醒我们的话语啊。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站得稳，我们一定可以胜过试探。那谨慎，这里的谨慎是指什么？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需要谨慎，这样我们要小心，不要靠单单的靠我们自己啊，因为靠我们自己站得稳嘛，站不稳，都是靠神，都是靠神。所以在受试探的时候，他说 是什么？不是我们自己找到一条路，是神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忍受得住。你要是这条路，你走的这条路不是神给你开的这条路，你是忍受不住。所以神在这个试探里面，在百般的试探里面，让我们在百般试探，他总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忍受得住。你顺从神，你就神就给你开一条路，让我们可以忍受得住，战胜这个试探，让他得荣耀，主的名就得荣耀。反之，我靠我们自己，我们就落入试探，因为我们人的能力有限，撒旦是大有能力，所以我们知道避免落入试探的法宝是什么？我们是要靠神啊，求神的帮助啊。那你求神帮助，神帮助我们吗？圣经上明明就是说了啊，随时随地，只要你祷告，天堂24小时热线帮助啊，只要我们愿意向神求助，他说在什么患难的时候求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这是神自己说的啊。这种像彼得在那个最简单的祷告，他在海里面风浪里要掉下去的时候，他就说一句话，他就说主啊救我，就这么简短的一两个字啊，救命，这个是能救命的。这些祷告不需要长篇大论，在危急的时候，当这个试探来的时候，你就是最简短最有力的祷告，主啊救我，求你能够让我远离，让我远离这个试探，足够了。为什么？因为圣灵保证在我们心里面，保证我们的话能够到神那里，因为我们的有圣灵住的内住嘛，和神的灵是相通的啊。只要我们愿意敲门，神就为我们开门啊。神可以让我们 战胜这个试探。那为什么要我逃避呢？而不是去正面去迎接这个攻击呢？你有没有想过啊、哦？故意来接受这个试探，我就看看我靠这个能不能？有没有？
这应该也不行吧？这是试探神嘛？不是试探，这魔鬼试探我们了。
啊，就是说你明知道啊，这个黄赌毒，你说这三个东西啊，我靠着神，我来，我都可以战胜他。所以我故意的就去这个涉黄涉赌涉毒的地方去，我来我就这个战胜这个试探，你有没有、
嗯、那肯定不行。
你知道以前那个惠特尼·休斯顿她当时她老公吸毒，她就说她也要为了让她老公戒毒，她说她也要尝试去吸一下，然后她通过她自己把毒给戒了，来影响她的，带动她老公来戒毒，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她非但戒不了，
好像我听到好像成瘾了
呀。对，成瘾。
嗯，对。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这个东西啊，靠我们的血气，你很难战胜这些东西啊，有形无形的这些试探。啊，在我们的周围每时每刻都是存在啊，所以神让我们选择的不是去正面去故意的去啊去踩地雷，而不是的，他说什么，向我们逃避，求我们的生活不要太富足也不要太贫穷。那主要是说什么？因为太富足也好太贫穷也好，往往能够让我们落入这个试探啊。所以基督徒是要有过一个有节制的一个生活、啊、那换一句话说就是要逃避。那逃避的话不是说当试探来了 你这个就是啊，或者是什么不作为，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我们有选择的。比如说你知道这个地方黄赌毒很多地方，我可以不去这个地方，对吧？这个就是你可以不去这个地方，你就不会受到他的影响，不会受到他的引诱、right? 我记得有一年我们这个公司搞那个 team build event、啊、搞那个团建，那团建的话那大家有提议啊，他说你这个团建去哪里，他有人提议就是去河对面 casino 团建，可是用团建，然后说吃个饭一人发20块钱走，你去不去？那难道当时你说你该去还是不该去？反正当时我就祷告，我就说这个，那我团建我就不去，来，因为你知道这个地方你去了以后难免会落入这些试探中啊，没有办法。那我问前教会有一个弟兄，当时在麦克马斯读书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跟他的导师去美国开会，他去美国开会，他还有两个师弟，他和他两个师弟都是中国人。那个导师知道他是基督徒，知道他是基督徒，哎，开完第一天开完会 conference 结束之后，晚上他说我晚上去 night club。去喝一杯啊，或者是什么看表演，你去不去吧？那他是 PhD 嘛，他在那边做啊，而且他导师故意这么说，因为然后还问那个两个师弟说啊，他不去你们两个去不去？那就跟他这个 challenge 他啊。那我们这个弟兄也很有智慧，那这个很有智慧。你要知道当时在博士生和导师的关系啊，你如果在这边读过书你就知道啊，在这个读过书就知道啊，因为这个 你的这个 funding 啊或者是什么都是在导师那里啊。对，当时这个 challenge 的时候，他说他回去就祷告，然后因为晚上嘛，那下午 conference 结束之后，他回到那个宾馆旅馆以后，把门关，他就祷告，他马上就祷告，他求主你给我智慧，我怎么来回答我这个导师的这个 challenge。 然后他就跟那个导师说，他就跟那个导师说，他祷告之后他就得到神的话语，他就跟导师说，他说他不去，他说我不去，而且他因为事先他还跟两个师弟都说，他说我不去，你们两个去不去？那两个师弟还在墓道，还没有还不是基督徒，就在看着他。那他说我不去，我希望你们两个也不要去，我们三个可以晚上去看一场电影。然后他就这样带着他的两个学弟跟那个导师说，我们今天晚上不去。那导师也没说什么，那 OK 啊，他就感谢主，他也感谢主能够让他有这个勇气，有这个智慧，能够逃避这个时代。他说他当时他分享的是，他说我去了我就不一定能够保证，不 guarantee 我能够远离这个时代。那这其实就是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那其实就是说这个，那有的说这个试探那么多你怎么控制，那有的时候你就比如到一个 video 或者一个什么商店或者一个你某然有一个这个不雅的这种就是不好的一个画面进入你的眼睛里面，那怎么办？那你第一眼被他看到的时候，这不叫试探，这不叫试探，你回过去你再去看他一眼，那个就是你接受这个试探。所以当撒旦他引诱你或者是什么第一这个东西来了，他不是构成一个试探，当你主动的去接受他或者再去做这件事的事情，这个是才是一个试探、啊、但是神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我们求神保守不是保守我们的、啊、其他东西，是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万事都是由心什么发出、啊、那我们战胜试探的话，就是要把我们的心要能够靠着神，不管试探有多大，环境有多险恶，最重要的是对神有信心，因为神是信实的。刚才那句话就是说神的那个得救的一个确据，他是信实的，就像他跟亚伯拉罕一样啊，跟亚伯拉罕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神是信实的。彼得在水面上走也是，神也是信实的，神是救他的。只要你坚持，最终就能够得胜；只要你顺服，魔鬼就远离你。啊，这个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当他们去抵挡魔鬼的时候的一个应许。用神的话语来抵抗，因为神的话语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是一个最有效的武器啊！我们上次贾波老师讲的那个啊，大家还记得吗？穿上神的全副军装，还记得吗？以弗所书里面啊，头盔、藤牌、护心镜啊，对吧？圣灵的宝剑。用神的话语全副的装备保护自己，远离试探，这样的话我们就怎么可以抵挡魔鬼的攻击啊？祷告是我们所用的利器，你看主耶稣不管是何时何地再疲劳再忙碌，总要有这么一段的时间单独的和神相处，去祷告啊，这是教会里面推动的这个午间灵修啊这些能够让或者让我每次主日学结束让大家祷告啊，其实这个是最有效的一个武器。而且我们这个祷告要什么叫坚持，不是到了 事情来了，我当然事情来了，我们更要祷告，对吧？但不是说有没事情来，我们就不祷告，我们就放松了。那个时候魔鬼就趁虚而入，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所以那个我们是说我们要警醒祷告。圣经上说我们要什么？互相勉励，要警醒祷告啊。警醒祷告是要我们保持一个戒备的一个心态啊，因为基督徒我们时刻要知道，你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就再来了，对吧？我们是在等待，我们在盼望。有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在盼望主再来，但有的时候我就问你，真的是如果明天主就来了，你怎么样？为了这个我太太开玩笑，我说真的主来了怎么样？哎，我太太就说：“哎呀，可能在这个加拿大还没过够。”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东西，我们不愿放弃。真的，明天主就来了，一切东西都没了。就是有的话，你觉得没过够的话，其实就很多东西没，你还舍不得放弃啊。那真的是感谢主。他我们在加拿大有富足的生活啊，一无所缺。那我们也是求主能够让我们有一个一个警醒祷告的一个心态，能够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去判别什么是出于神，什么是出于魔鬼。凡是出于魔鬼的，他都是试探，他都是试探啊。我们只有远离这些事物，能够远离这一切，能够让我们引起我们犯罪、远离神的这些东西啊，不要贪恋这些，转身而去啊。这个就是箴言里面说什么，要脱离刺激我们罪恶的环境，看见恶人的路、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离去。那就是说，这个要逃避啊。那后面有个问题，他说很多人在自以为站稳之时，却落入酒色财气、名禄或者拜偶像的试探中啊。大家自己看一看，评估一下你生活哪一方面有这个陷入诱惑的危险啊。我想说一下，特别说一说这个拜偶像。这个拜偶像其实他这个偶像啊，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这个拜偶像其实是一个有形的，其实很多东西它这个偶像是一个无形的偶像，大家同意不同意啊？那你说那个庙啊，或者寺庙里面的这个偶像呢，它是这种有形的木像啊、偶像啊、土啊这些东西雕刻的啊，这还是比较容易分别的。那很多的时候这些偶像是没有办法分，是无形的啊，或者一些电影啊、电视里面啊给你塑造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是那些 superstar 呀、啊，或者是那些东西啊，那个带领我们，他其实那种偶像的话，其实也是一些试探，因为很多的东西它不是以神为本。所以偶像的目的它是什么？你来拜我了，对吧？那不是，既然不是神的话，那就是出于人的，那是很多的这些以人为本。我们上次就说了一个人文主义的那些东西，人本主义的东西啊，那会对我们的信心会造成很大的一些动摇。因为它是一个自由主义啊，以人为本它说穿了就是一个自由主义啊，强调人的理性或者你的自己的一个经验啊，以自己的经验来代替神的经验，代替神的话语啊。而且有的时候是说我们说我们有这个乐观的人生主义人生观啊，我们靠自己我们可以乐观，我们可以就走下去，就那你这个乐观的话你就不靠神了，你自己就搞定了啊。所以我们也特别小心。那有的时候这些偶像的无形的偶像它会有一种包装，对吧？他说他已经成功啊，你如果照我这个模式去做 啊，你就会有成功，或者是这个啊，所谓他的这个成功之后的那种经验啊，或者是鸡汤，心灵鸡汤来分享给你，或者是什么啊，你要特别的小心啊，他也带着这种各方面各种各样的诱惑啊，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读经啊，依靠主圣经的话语来抵抗他，啊，那魔鬼就没有机会来试探。好，今天的经文基本上就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有什么分享的，大家可以展开。今天现在我看看时间还有15分钟啊。Water， 有没有今天有没有遇到什么试探？
试探，其实，也没有什么试探嘛。但其实之前其实是经常会遇到试探的。那为什么最近不遇到了？这个又是这个化学的问题，因为这个，因为功课的这个东西实验怎么做都是失败，然后其中后来就很难过，就是这个找家庭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抗抑郁的处方药物之后，它有一个副作用，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你会对这些类似于色情网站那样的就没我直接就没有兴趣。这个也不是我自己意志坚定或者怎么样，这个纯属是化学的问题造成。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打游戏啊？有的时候这个
我不打游戏，
对，我也不打游戏。但很奇怪的说，你这个也说，哎，因为有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些有没有这个家里有没有小孩的，有的小孩喜欢打游戏啊，
对，
他其实这种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那就是说这个啊，这种凡是能够让你 addiction 的这种东西的话，它都是一个试探，那你要特别的小心。啊，我本人来说，我是不鼓励他打游戏的啊，不鼓励打游戏。这个我自己也不打游戏啊，因为我知道这个，我不是说我不打，因为我不打，或者就像不想不喝这种 soda 这种 drink 的话，就是这个，因为你不打不弄的话，你也就不会上瘾。但一旦你接触了，你就很难保证你不上瘾。啊。这个因为这，因为你一旦接触，你就是靠你自己。有的时候你要控制它，哎，或者是什么啊？有的时候这个是很难啊。我不知道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啊，那以前我是，比如说我家里没有电视啊，以前是因为没有网络电视，也没有这个 digital TV， 对吧？你都是要买 Rogers 或者是 Bell 的那个 TV 那个 service。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女儿看太多电视了，那我说你怎么办？那我就说那就断掉了，对吧？那所以我家很早就当，大概十几年前就没有 Rogers 了。那我也说，我女儿说她要看动画片怎么办啊？我说你看动画片，我给你买动画片好了，反正去沃尔玛这里买个 DVD 动画片，你就可以看了啊。但是我们没有电视。不要看电视，或你有时间你可以看书啊，啊，或者做一些更有一些事情，或者画画画，什么？当然这一招对小的时候还管用，大的时候现在不管用了。啊，他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 social media， 啊 ，social media， 那你知道这个，特别是对年轻人，这个啊 ，social media 的这个影响力很大。它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部分试探在这个上面。那我记得教会里面上次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讲座讲到这个问题啊，这个是怎么样来，对，因为我们知道的教孩子的不是让他完全不用 social media， 你不可能，因为他们肯定还是在这个生活里面，他们要每天要接触这些啊，要肯定是要，而且到了 teenager 这个时候的话，他们啊对 social media 上他其实是他是要寻找一种肯定，right？ 他们寻找一种肯定，那别人对他的肯定或者是点赞或者什么，其实不点赞不是点赞他本身这件事，而是对他对自己的一个 proof， 他就说自己的一个证明啊，你是不是 popular 或者是什么，或者是这个就是说他们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这是人的看法，而不是神的看法。 有的我们会很烦，很烦。我跟他妈妈说，哎，你这个今天穿这个衣服很漂亮啊，新买的衣服啊。他不穿，为什么？因为他朋友说他穿的不好看，他就不穿了。
哎，
一样的事情，你不要笑这个，你不要，我的不要笑，这不是只是格尔的这个事情的，这个是很多的，很对对对。所以在网络上面有很多这些 bully 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这些东西呢，啊，它其实就是这个，它不是以神的眼光来看待你自己，而是以人的眼光来看待你自己。啊，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你，啊，我经常说，我女儿说，我经常说你 birthday 最好的一个，你希望今年今年最大的，我是说你最希望你今年有 confident， 啊，你对你自己有 confident。The confident 不是建筑在别人对你的看法上面，哎，
嗯，
而是建筑在 God 对你的看法上面，哎，如果我们父母都 是 belong to God， 对我们的这个对你的这个 vision 的话，有很大一部分是跟 God 的 vision 是 match 的，那这个是我们对，所以小孩子的话，啊，对这个怎么样学会来调节他控制他，这个其实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到现在我们还是在学习，那有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冲突矛盾，
嗯，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都是试探，
啊，
有一天我们不可能跟他在一起，他自己要独立面对这些试探的话，那希望他能够有能力，所以鼓励孩子参加教会的 Alpha Course 也好，或者是什么，就是能够帮助他们有这个能力，能够早一点建立起依靠神这个功课，
嗯，
啊。所以我很感谢教会有那个Sam牧师对他们的青年人的这个团契，这很好，我觉得这很好，也的确是需要，特别是像现在这个这种整天都待在家里面，整天就是对着这个屏幕，对着这个手机，或者是对着这个啊，对着这个计算机，如果我们不是靠神，试探真的是太容易了，
嗯，
我的不是化学药物，我跟他，我们更希望的是啊，我们通过 Bible 啊，通过神的话语，哎，那，嗯，好，还其他的弟兄姊妹还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其实你刚才谈到这个像他们孩子这个什么 social media 这个 peer pressure 这种东西，因为我想到的就是。不光是孩子，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我们这条件这么好，我们每个人没有哪个没有这个一个手机这个功能那么强大的，对吗？
嗯，
那么我们这个对手机的这个依赖性，实际上这些也对我们来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试探。那很多时候这个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晚上睡觉是最后一件事。是不是啊？对，就是看，实际上看我，如果是真是隔不了15分钟就想去 touch 一下，看看有什么新的消息啊，有什么新的东西啊，新的更新啊，什么东西的。对，这很多时候就是相当于是把手机生命这个占据时间，生命的占据掉了。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种试探，看我们怎么样能够。正确的态度是怎么样来个处理，怎么样对待这个东西？
嗯，真的是，感谢主，那个对，蒋博讲的这个太好了。那你睡下去，早晨起来一看，旁边的人这个动作还是一模一样，这个没睡。这个是的确是这个啊，太在意了啊，太在意这些事情了啊，就没有说你拿一个。早晨起来看你拿个 Bible， 晚上睡的时候就开始拿个 Bible， 这样就好了。对，但是我们可以做的还是很多，可以很多，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啊。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今天大家一个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这个雅各书1:13-14啊，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雅各书1:13-14、啊、 希望大家回去能够把它熟读啊，或者能够背诵就更好了啊。